第二个方面，科学研究发展到了现在，已经不是说你想做不想做的问题了，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种建制，必须的，那就是说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现代社会一项不可缺少的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具有的一项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站在国家的层面上，这个东西是不可缺少的，那就要办大学，办研究所，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第三个方面，现代科学研究站在自然科学角度考虑，包括三个大的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基础研究，你们林化最能够体会到什么是基础研究，对不对？这个物质和那个物质反应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有用处没用处，先不搞这个问题，那这个就属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应用研究，就是我把这两个物质一反应得出一个新东西来，我就要搞出来这个新东西有什么用头，用头有多大，那这个就属于应用研究范围里面的东西。第三个方面，开发研究，原来没有一个东西，我通过精神世界的提示和启发，那我就要想我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做出来这么一个新东西来，那这个就属于开发研究。或者社会生活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那就要需要做科学研究的人去把它做出来，那这个也属于开发研究。那么下来咱们说一下第三个大的方面，科学方法。首先要交代的一个问题，你们上林化专业有很多实验，那叫科学实验，科学实验的类型很多，后面咱们还要介绍。实验里面要用到方法，不同的实验有不同的操作程序、操作步骤和方法，但是科学实验不等于科学方法，这一点必须搞清楚。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科学方法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人的思维、创造和技术组合在一起才算科学方法。你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你们做实验都是按照实验指导书上面的步骤方法依次操作下去，是不是？自己想过没有？我考虑你们99%的人都没有想过。那照这样子把实验做下去，你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大作为的人。我那个孩子在咱们学校也上学，上的是理学院的，我就给他讲清楚，你将来的本领水平要超越你们那个同学，你必须搞清楚他为什么这个实验步骤要这样设计不那样设计，对不对？你就要有思维。你们学的这一门课程，他要做这一门课程的实验，一种实验不只是一种方法，不只是一种程序，这个方法和程序到网上能搜出来一大堆。所以我那个孩子就把我这个话就清上，清上以后水平毕业的时候一看，班里没有几个水平人比他强的，就他能力比较好一点。虽然每次实验都做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实验做成功过，但是每次实验报告老师打的分都是最高，因为他那个思想，他就说我为啥要这样做， 得到结果是这样子，没有得到你那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分析了一下，那这个证明做实验你是考虑了，思考了，你有创造性在里面，对不对？你光做那个实验，你照着那模仿一遍，而且呢，好多同学做实验的时候，把月瓶月水给这里面一倒，那个一搅，然后这个一反应，结束了，啥都不想，操作过去，根本就记不起来那个方法和步骤，对不对？一点都记不起来。你们现在按我讲的这个办法去做，那么你们将来肯定会有成就。第二个方面，科学实验是采用某种科学方法，用以验证一个理论、一个假设，或者是一个问题，或者是猜测，或者是现象。那么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想，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它是为了让我掌握什么知识、什么理论？你们学的这个课程做实验都很具体，但是呢，好多学生都没有想过，对不对？反正上实验课了，书包一背，到那地方实验指导书一打开一看，实验指导书写的不清楚，老师到黑板上把那也写了一遍，你就没有想为什么要学这个课程，学到这个地方要做这个实验，目的是要干什么？你只有把这个搞清楚，你那脑子里面才装的知识才会更多，你的思维、你的哲学思想才能够不比那个没有想的同学要增加一部分。第三个方面，科学方法发展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主要阶段，这三个大的主要阶段才推进了科学方法前进到现在这个状况。咱们下来看一下这三个大的阶段是哪几个阶段。这个人你们大概都能认识吧，伽利略。伽利略在物理上有一个很伟大的贡献，什么贡献？洛奇运动定律，是不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定律由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因为伽利略就善于思考，善于想，敢想敢做，最后才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你不敢想，你不敢做，你光想不做，那也不行，对不对？你光想，那你就干脆你就当和尚，当尼姑去。那个和尚和尼姑就是想不会不做，是不是？那光想不做呢，这个对现在这个社会推进科学进步等等等等没有多大用处。你想不开的情况下，你是削发为尼为和尚，你继续在待在那房子里面去再想，对不对？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社会。那么1583年到1608年，这个伽利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开创了实验数学方法，简称叫个实验方法。他就是思维比较活跃，别人都相信那个亚里多士德等等等等那一套理论，他不信。他得到这个发现和发明以后还想得更深，我要把我这个发现和发明上升成为一种理论，要让更多的人去接受。那咋办呢？他就认为自然科学离不开观察和实验，你观察和实验离不开，你要有伟大发现，你必须进行观察和实验。另外呢，你观察和实验不能是胡观察乱实验， 必须有一定的步骤和方式。所以呢，研究程序是逻辑推理与科学实验的结合产物，对不对？你不按一定的步骤，不按一定的逻辑顺序去做，你也得不到什么结果。那么实验过程当中肯定还要用到一些必须的测试方面的仪器和设备。那这个仪器和设备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是提高对事物的分辨程度，分辨程度。那么自然科学当中的科学实验仪器最初从哪个地方来的？在实验中产生和发明。新的科学实验仪器不是工厂给你生产出来的，来自实验室，来自有思维的科学家。我那个实验室，我做的研究也做化学方面，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讲这个科学研究方法，不让你们的临产化工方面的老师给你们讲？因为他们做化学那一套还没有我做的多。我做这个化学这一方面的东西已经做了25年了。我做的是马桑里面的一种毒素，我首先从提取毒素开始，然后结构分析，结构鉴定，然后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呢？新物质的合成。好像你们那地方的老师就是让学生到那个物东西里面，植物里面提取一下，有些还能提出来，有些还提不出来，对不对？提出来，而且做那个结构鉴定和分析的人也很少。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我做那个马桑毒素主要就是为了让它去杀虫子，对不对？我做的本行是害虫防治，那我做那个东西就要把它用到防治害虫上面去。我发现那个毒素对杀虫子的话毒性不高，那我就要进行结构改造。我结构改造了，我里面还有一点新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就想这个东西咋也跟那个，我就发现你这个有效集团，然后呢和其他的连接对接的物质直接对上对接上，毒性高不高？不见得毒性高。你这个物质和这个物质直接对接上，不见得毒性高。这个集团和集团之间它有一个自折叠效应，这个别人还没提出来，我就给中间要连不同的碳原子，连一个，连两个，连三个，连四个，连五个。它分子嘛，它不是这一个平面画在黑板上这一种构造，它集团之间它有键，有引力，也有斥力，引力和斥力平衡以后，它就要团聚成一定的形状。你连不同数量的碳原子，它最后的形状不一样。那么它在杀虫的时候，它的被靶标的作用，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光提出了这个东西，我不做，因为我现在年龄大，继续做那个没啥意思。我找人去照着我这个方法和思路去做，找的哪个地方呢？首先找郑州大学医药学院，然后再找咱们理学院的老师。我说我这个思路跟你说一下，他一听就明白了。他说这个东西没人做，这个做出来肯定和别人做的不一样，马上去给我合成了几十种东西出来。然后呢，我再做我的杀虫实验，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这个思路和方法和技术必须来自于你亲自操作的实验。你不做实验，你哪来的你的想法？你肯定想也想不到。那么伽利略他把他这一套就变成了一种理论，到处去宣扬，最后终于得到了大的家的认可。这个方法进行科学研究靠得住，有可靠性，发明速度还快，创造性也更大。 这种方法呢，比后面的人就称作实验方法，较复杂的也叫实验数学方法。数学哪两个，这两个字从哪个地方来的？关键是伽利略也是一个数学家，他善于把他自己的思想变成最简单的数学公式，让大家一看都好理解。那个洛奇运动定律是不是那就是一个数学公式？你没有数学头脑的人做科学实验做出来东西，你没有办法进行升华，没有办法简化，你只能写一大堆描述，这个描述好多人有时候还看不懂。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叫个三段论，这是一个哲学家提出来的新方法。因为实验科学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全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有几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都是欧洲的人，他就看欧洲一些搞自然科学家的人，搞自然科学的人在研究这研究那，得不出结论来，旁观者清。他一看你们都在瞎胡整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不对？你光做这个东西，你不善于总结，不善于理解，那这不行。所以他就站在他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个有区别于实验方法的一种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前提加小前提再加结论。那这个方法呢是1920年一个叫培根的人，就是这个人首先提出来，后面有几个人进行了完善。那么完善以后比较完整的称呼就叫创造实验，要归类，要归纳和排除，要有一套逻辑思维方式，里面还要有一个逻辑思维，那有这个东西思维到那个东西，那中间肯定有个连续的过程，那这叫个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归结成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什么东西呢？一般性的原则，也就是别人验证过的不会出问题的一个原则，一个前提。小前提是什么呢？你研究的这具体的东西出现的特殊性的问题，出现特殊性的问题，那在这个特殊性问题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由这种现象又发现什么问题呢？那最后就要进行实验。但是实验基础必须建立在已经有的公认的不会出错的一个前提上面去，你不能基础都错了你再研究，那可能得不出什么东西来，也可能得白费力气。那么结论是什么东西呢？就将大前提应用到小前提之上得出的东西，也叫得出的产物。好多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人都没有这种头脑，包括咱们学校里面的好多老师都是这个样子，他只停留在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刚才提到的那个自由落体，思想只停留在那个阶段，没有想清楚后面这个问题。好多人做实验得不出结果，他就没有想清楚这个原理。